晚上我们还是一起来查考《列王志上》啊，我们今天会一起看到第十六章。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把十六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列王志上》十六章一节起，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萨，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萨家在亚杂家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家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辛利在德萨作王七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人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的王。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萨，辛利见臣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民分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作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名。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三十一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十二年，在德萨作王六年。暗利用阿尔他连的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好，感谢神，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啊，不是落到黑暗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全部都是记载北国以色列国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当时在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当时在犹大国是亚撒作王啊，在亚撒作王的期间呢，北国以色列已经先后有6个王相就是更替出现了啊，这里面有篡位的，有谋反的啊，有各种阴谋啊，有各种杀戮。所以呢，相对来说南国以色列啊，对不起，南国犹大国还是很平安，那是南国犹大王亚撒在位的时候啊，很平安。但是在这期间呢，北国以色列却是非常动荡啊，在这段时间先后有6个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有巴沙、以拉、新利啊、暗利、亚哈啊。那么在我们上一章呢，我们看到还有那个拿达。然后在我们上一章经文哈，就16章，我们看到就是耶罗波安的全家都被这个巴沙除灭了全家都被除灭了。那么正如神所预言的这样。那么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呢，巴沙的全家也正如神所预言的那样也被全部就是除灭因为他犯耶罗波安所犯一样的罪。好，那么所以巴沙他们全家人的这个结局啊，跟这个耶罗波安全家人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相像的都是被手下人就是所篡位谋反篡位了之后呢，就是被杀。那么耶罗波安是这样的，被他手下巴沙耶罗波安的全家是这样被他手下巴沙所杀。那巴沙的全家呢，也是被巴沙手下新利所杀是非常两家人的结局是非常相似那么新利呢，就杀了巴沙全家之后呢，他仅仅做王只做了7天仅仅做王只做了7天，结果这个大元帅暗利回来以色列人拥戴暗利元帅暗利做他们的王，结果这个大元帅暗利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回来，那么来攻打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当时的首都还是没有迁到这个撒玛利亚之前的德萨来结果攻占德萨以后呢，这个以利看到大势已去，他仅仅当王当了7天，结果他就在王宫里面就焚烧王宫，然后自焚而死。当时以色列人一部分人就是 就是立这个大元帅按立做王，那么一部分人呢就拥戴这个提比尼，其实他们两个就相争。那么他们相争呢，其实就相当于他们在以色列国在打内战，其实这个内战时间打了有四年之久啊，啊，结果很显然就是提比尼失败了，那么提比尼也死了，结果元帅按立就正式就做王啊。按立呢一共做以色列的王做了12年，那么前6年呢是在德萨这个地方，这么以前的这个以色列诸王他们的京城都城都是在德萨，结果按立他在他前6年他也在德萨，但是到了第6年呢他就迁都到这个撒玛利亚啊，他花2他连德银子啊，就是把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给买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那是个山地啊，在山上就建了一座城，那么他就迁都到这个新建的城市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啊。任何一个国家就是要迁移他的首都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案例他在短短的12年间他就做到了啊，他是非常有魄力。那么他的儿子亚哈接续做王，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王的更替，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这些王变来变去，但是有一件事情都不变，就是他们都是作恶得罪神，都是犯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啊，就是背离真神。那么到了暗利的时候呢，就说他是比以前的诸王更加的恶，结果到他儿子亚哈呢，亚哈呢就说他比他以前的诸王又更加的邪恶，就他不仅就是立各样的假神偶像，他还迎娶这个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我不知道耶洗别是个非常邪恶的女人啊，那他就来侍奉巴利，就正式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国就来侍奉这个假神巴利偶像巴利了，就甚至都不去敬拜他们以前这个耶罗波安所造的那两个金牛犊了啊，他们就，所以他作恶超过这个亚哈作恶超过以前以色列诸王，超过他的父亲啊。最后的一节也提到，这时候有一个伯特利人啊，也是在以色列国的一个伯特利人，希耶勒，他就要重建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不可以重建的啊，因为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城啊，那么在神的这个带领下面攻破了耶利哥城，然后当时约书亚就说啊，就咒诅耶利哥城，就任何时候啊不能重建这耶利哥城啊，就是约书亚记的6章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到了亚哈王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就背逆神、藐视神啊，就根本就就是把耶稣亚当年说的话就抛在脑后啊。结果这个伯特利人这个希耶勒他就开始重建耶利哥城，结果真的就像这个约书亚所说的这个样子，他立这个城的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就死了，然后他安门的时候他的幼子就死了。立根基呢是建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他做建城的第一个步骤的时候他长子死。什么时候安门呢？是建城最后一个步骤，就全部都建好了，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安门。当他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他的这个幼子也死了。那么圣经学者认为呢，他中间的那些儿女啊，就从长子到幼子中间的那些儿女怎么样呢？就是在整个建城的过程中陆陆续续死去了，也就是他就是儿女全部都死去了，很多圣经学者是这样认为啊。但是当年约书亚他说的是，立根基的时候是上长子，安门的时候是必上幼子啊。那么一般学者就认为，这其实是就把他这个重建耶利哥城的这个人，他家所有的小孩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这就是一个今天经文的大致内容啊。我们先看这个巴沙一家的覆灭。巴沙一家呢，巴沙他这也是神说，也是被神所 就是提拔的，神所兴起的。然后他是非常卑微啊，出身非常卑微，这一点跟耶罗波安是很像的。巴沙他的出身跟耶罗波安很像，耶罗波安也是出身很卑微，那么巴沙也是。那么神也兴起耶罗波安，因为当年所罗门王也是迎娶很多的外邦嫔妃，然后呢就跟从他的外邦嫔妃去拜各样的假上偶像，那么也是惹动神的愤怒，那么神就兴起耶罗波安。那么当时对耶罗波安，神借着先知对耶罗波安也说，就是耶罗波安，你如果敬畏神啊，顺服神啊，神就把这个大卫的这个臣从大卫的家中啊交到你手中。但是如果耶罗波安他不敬畏神，背逆神，那么他们全耶罗波安就要受到神的刑罚。那后来耶罗波安就是背逆神啊，离弃神啊，那么他全家受到神的刑罚。那么他是怎样被受到神的刑罚？就是神又兴起了巴沙啊，巴沙其实出生跟耶罗波安很像，也是一个出生很卑微的人啊，也是被神兴起啊。那么呢，他就神借着巴沙的手啊，就剿灭耶罗波安全家啊，就成正如这个先知亚西亚所预言的这个样子。那么神呢，也神的话也透过耶户啊来警告巴沙，就是那个警告巴沙的话跟当年警告这个耶罗波安的话非常相像，就是再次提醒他啊，你是神所兴起的，你从很卑微的地位被神所兴起啊，你应该要顺服神，敬畏神啊，如果你就是背逆神，那么神的刑罚会临到你啊。这个神借的耶户警告巴沙跟当年神借的先知警告耶罗波安非常相像，但是大巴沙呢跟耶罗波安也是一样，他也不认罪悔改啊。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些罪，带领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些罪，巴沙同样的啊，结果呢巴沙全家也是被除灭了，也是被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啊辛利所除灭，就是跟这个耶罗波安家的结局非常相像啊，非常相像。那么甚至呢，当这个辛利，他就辛利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心确实是很刚硬，很残忍啊，所以叫心力，他心真的很残忍。他不仅把巴沙的这个亲属啊全部都杀了，男丁都杀，他把他的朋友都杀了啊，把巴沙的朋友都杀了。所以这个是后来指出，就是心力最后啊只当王只当了七天就自焚，也是神的刑罚临到他，因为他也是第一个他也是犯耶罗波安的罪去拜偶像啊，第二个他杀了巴沙。那么很多弟兄们就会有疑问，那么就是巴沙不是应该被刑罚吗？辛利不是正好做了这件事情吗？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去追讨辛利的罪呢？那么首先辛利去杀巴沙并不是因着神的缘故，并不是因为巴沙他犯各样的罪得罪神，那么辛利来刑罚不是的啊，他就是为了要夺王位，就跟当年巴沙去杀这个拿塔，杀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是一样的啊，并不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就是为了自己的贪婪要夺取王位。第二个呢，就是辛利的手段太残忍了，上帝并没有说要除灭巴沙的朋友，上帝并没有这样讲，但是辛利却是这样做，手段是太残忍啊。那么结果巴沙他们一家的结局跟耶罗波安一家结局就非常相像。那么巴沙的儿子以拉跟耶罗波安的儿子拿塔一样的，都是仅仅做王做了两年然后就被手下人杀了。那么巴沙的儿子以拉呢，就是被这个辛利杀的啊。那么拿达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呢，只当王当了两年就被这个巴沙杀了。然后呢，结果巴沙的家世跟耶罗波安的家世所受的刑罚，所得到的警告啊，所遭遇的就是基本上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呢本质上也都是一样啊，都是犯那种拜假神偶像的罪，去 拜那些虚无的神啊，不仅自己拜，还带领以色列人拜，结果他们灭亡的结局呢啊，也是非常相像。其实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啊，就是恶人虽然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恶人的恶呢还是要受刑罚啊。就是神确实是要除灭这个耶罗波安全家，因为耶罗波安是带领以色列人就离弃神去拜假神偶像的，耶罗波安甚至在以色列就立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拜啊，惹动神的愤怒。那么神确实是要除灭耶罗波安全家，然后巴沙呢确实也就做成了这件事情。哎，看上去他好像啊完成了神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去杀耶罗波安并不是因为啊耶罗波安犯罪得罪神啊，不是的，而是巴沙就是要去抢夺耶罗波安的王位，就是出于贪婪。而巴沙他去杀耶罗波安全家，就是完全出于他的贪婪，出于他的残忍啊。而且呢他当他做王以后呢，他跟耶罗波安是一样的，他也拜假神偶像，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拜假神偶像啊，所以他的罪也要被追讨。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做事情好像是，或者是某人做事情正好是符合神的旨意啊，好像他的罪就不会被神追讨，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哪怕你做些事情看上去是正好达成神要达成的目的，但是你本身的罪神依然还是要追讨的。好，这是接下来还有几个王都是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谋反啊，篡位啊，啊，然后作恶呀，然后继续的去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啊，就拜假神偶像啊。接下来几个王都是这样，然后不同的就是恶的程度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加深，反复好几次出现这个王做的恶比以前的诸王更甚，这句话出现了几次啊，也就是说这个恶是越来越大，做的恶越来越大。到最后就是亚哈了，就是暗利的儿子亚哈啊，他就彻彻底底带领以色列人去拜这个巴利了啊，所以说他的恶是超过以前以色列诸王啊。那么关于亚哈呢，接下来的经文有很多的记载，其实在列王记记载最多的王就是亚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里只是提到了亚哈，但是没有讲很多。但是今天谈到了一个王啊，值得我们特别来思想，就是这个暗利啊，这个王。这里说他那个好27节，暗利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就是暗利这个王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他是非常有作为的啊，所以这里特别说他显出的勇力，记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就是暗利这个王啊。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这里就提到他显出的勇力呢？就是好像有所作为啊，这个样子。首先我们看暗利他是怎么做王的，他是受以色列人拥戴的啊，当时新立啊谋反啊篡位啊，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危机当中就拥戴他们的元帅暗利做王，所以暗利从一开始他就是非常得民心，非常受拥戴的这样的啊，就好像那个中国那个皇帝赵匡胤啊，他手下的将领就给他黄袍加身，他就当皇帝啊。暗利就是这样，就是在战场上面啊，以色列民听到他们啊，以色列民听到这个新立就是篡位夺了王位，以色列民就战场上就拥立他们的元帅做王啊，就暗利做王。所以暗利是一个非常受到以色列人拥戴的，然后呢他也有非常出色的这个指挥啊，军事指挥才能。当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立他做王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不去攻打这个基比顿了，那么反而回去去围困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都城，当时是德萨啊， 那么因为新立他就在都城里面嘛，他篡了这个王位嘛，那么新立建成破司啊，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也就是说，案例第一，他受到以色列人的拥戴；第二呢，他是一个非常果断、当机立断，而且非常有指挥才能的这么一个人。他立刻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从前线啊，与外邦人征战的前线就撤回来，就回到以色列人的都城，啊，直接就去攻打以色列自己的都城。也可以说，就是七天之内就把这个叛乱就平息了。他这个是非常效率非常非常高，七天之内啊就把叛乱平息，这个新立呢就自焚而死，就整个的把以色列国这个动荡就安顿下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非常出色的这个军事指挥才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当他做王第六年，他不仅新建了一座城市啊，首先呢，他这个城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用了两他连德的银子啊，去把这块地买过来。这后来看来，这肯定是一定是非常合算的一个买卖啊。买过来呢，他就在这里建了一座城啊，这个山地上面啊，高山上面建了一座城，然后他就直接就迁都到这里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然后我们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说一下，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城啊？撒玛利亚这个城呢，是在一个山上面。这个山呢，虽然不是非常非常高的山，但是它是一个高地，啊，它正好它就可以俯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中部的平原。那么呢，它属于那种就是非常好防守，因为它在山上面嘛，别人要攻打它，别人很难要往上山上爬。但是呢，它又是非常好出击的，因为它攻击别人的话，他是居高临下嘛，然后他可以俯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平原，然后交通非常的四通八达，南边呢就到示剑，啊，北边到米吉多，啊，西边就到这个地中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那个富硕的那些平原啊，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地方，就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中部平原那一段地区，然后是一个无论从交通啊，从军事方面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啊。所以他在这里建都啊，也显示出来他的这个才能啊，政治才能、军事才能。然后后来就是考古发现，人们在这个地方考古发现，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城。那么现在已经没有撒玛利亚这个城了，已经没有了，都埋在地底下去了。但是后来考古发现，这其实就是这个案例建的这座城呢，是非常大的，前所未有的大城。然后城里面呢有宽大的庭院，还有这个水池，然后呢是非常豪华呀，非常精美的，很多象牙的雕刻，非常精美。啊，然后规模非常大，啊，包括暗利的王宫，还有他儿子亚哈的王宫。所以在暗利短短的12年执政期间，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在当时12年的执政时间并不算长，因为很多王一执政都是一辈子嘛，啊，所罗门都是40年啊，啊，那么但是我们今天看执政12年就很长了嘛，三个总统任期就很长。啊，但是呢，当时并不长，在短短12年的执政日期里呢，以色列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就是在这个案例的带领下得到极大的复兴。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转折点呢，就是案例迁都，他从德萨这个地方迁都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他又通过他的各种手段啊，去比如说给他的儿子亚哈。通过联姻的方式跟这个西顿王就联姻，啊，他给他，他把他让他的儿子去娶了这个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就是那个耶洗别，这也是个政治联姻。然后呢，他又征服了摩押，就是暗利啊，短短的3年期间，他又迁了都，又征服了摩押，啊，让以色列得到极大的复兴。所以后来摩押一直就是降服于以色列啊，摩押王也是非常 强大的，但是因为被暗力征服，他们就一直降服以色列，一直向以色列呢，就是每年都在这个列王记下的三章这里提到摩押王三章四到五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为什么呢？就是被暗力所征服了。然后进攻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进攻到亚哈王死了，就是进攻到暗力的儿子死了，这个摩押王才起来，才背叛了以色列。那么其实在暗力当王的时候，以色列得到极大的复兴就是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这个军事上的，尤其是征服了摩押，让摩押臣服于以色列很多很多年，一直到他儿子那个年代都臣服于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亚述人称这个以色列是暗力之家，就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暗力之家，长达150年，可见暗力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之大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些亚述人就称以色列就不叫以色列，就叫暗力，那是暗力之家，就暗力家的人。暗力是一个，从以色列历史上来看，或者是整个中东的历史上来看，他是一个非常雄才大略的君王，他是这样，他让以色列国得到极大的复兴这是他在世人眼中，所以呢经文有一句，就他的勇力记载在这个以色列诸王记上但是呢圣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都没有去写他的这些功绩，比如说征服摩押人或者是怎么都没有写圣经写的是什么呢？圣经就写他是暗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25节26节因他行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王，在世人的眼中或者在以色列人心中他们一定非常庆幸当时在这个危机时刻拥戴暗力这个大元帅做他们的王，他们一定觉得这个选择做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结果这个王确实是很有能力，7天就平息叛乱，然后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就得到极大的复兴，然后先平息内战平息内战之后呢，又通过各种方式，这个政治婚姻或者哪怕是征服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然后呢并且迁都到撒玛利亚，迁都到撒玛利亚就成为暗力王朝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一个大复兴的转折点。所以这是在世人眼中看，甚至在不仅在以色列人眼中看，就在当时的亚述人眼中看，暗力都是了不起的王，所以称以色列是暗力之家长达150年之久，这就是所以这是在世人眼中暗力是怎样的王呢？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让以色列得到了复兴，让以色列得到了强大让这些外邦摩押人都臣服于以色列臣服于以色列恨不得两代人之久他是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世人眼中，但在神的眼中呢，他是一个作恶的王，他比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当然他儿子比他作恶更甚了但是所以神对暗力的看法跟世人对暗力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觉得暗力是他们一个深受他们拥戴然后带领他们强大复兴的这么一个王甚至以色列的仇敌都是这样看的，都是这样承认的，但是神看暗力确实看他是一个作恶的王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几处地方，我们简单的一个分享。那么其他的那些王呢，我们刚才说了，也都大同小异，反正就是作恶就是篡位那么然后就是仇杀杀戮 没有任何一个王，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王啊，没有任何一个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去求问过神，或者是考虑过神的心意，完全都没有啊。那么到了亚哈，那就是做王比他以前做王更甚了，因为亚哈就正式的就让以色列去敬拜巴利了。以前以色列有很多的假神偶像，你甚至包括耶罗波安呢，也是立了两个金牛犊啊。那么这个金牛犊呢，与那些还有那些其他的那些假神偶像呢，也还是并存啊，只不过是耶罗波安他是每年要到金牛犊那里去要啊敬拜啊献祭。但是到了这个暗利的儿子亚哈，那么以色列就亚哈就要求以色列就来拜巴利了啊，就去拜那他的皇后耶洗别的神了啊，所以惹动神的怒气。好，这就是今天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啊，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北国以色列诸位作恶的王，他们当王的过程呢，看上去都是非常快速和顺利的，很快就当王了啊。无论是他们篡位啊、谋反啊，或者把以前的王杀掉啊，看上去都是非常顺利的，一下就成功了啊。但是我们看啊，合神心意的大卫，当他被从他被这个撒母耳高立，一直到他真正当王，中间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好多好多年呐、啊，很多很漫长、很曲折的过程。大卫当那个王是真不容易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啊。北国以色列诸位各位啊，作恶的王，他们当王的过程看上去是非常顺利啊，但是呢，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当王的过程却十分的坎坷和漫长啊。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啊？神的作为和人的作为有怎样的不同啊？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提醒、安慰啊？第二个就是暗利统治期间呢，从德萨迁都到撒玛利亚，在政治军事上使得北国以色列趋向兴旺啊兴盛，但是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则跌至谷底啊。列举圣经中类似在世界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神眼中却是彻底失败的人物事例啊。今天很多人认为只要国家兴旺兴盛就证明是神的祝福啊，就证明是被神祝福，反之亦然。反之亦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神祝福，那这个国家肯定兴盛啊。有人就说你看这个国家强大兴盛，那一定是上帝祝福他。那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上帝祝福他，那他一定强大兴盛。那这种说法对吗啊？为什么？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椅子摆一摆，可以一起来围着讨论一下啊，分享讨论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北国以色列国诸位作恶的王，当王的过程都快速且顺利，顺利是打引号的，但是合神心意的大卫当王的过程却十分坎坷和漫长，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神的作为和人的作为有怎样的不同？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提醒或安慰？我们分享到说，那些作恶的王当王的过程快速且顺利，他们没有经过生命的造就和神对他们的磨练，所以看起来就很快速顺利，因为没有生命的造就和神的磨练。而大卫当王的过程却是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坎坷而漫长。我们从神和人两方面来看，从人的方面来看，大卫是愿意等候神旨意的成就，那么神在大卫的身上做造就雕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花时间的，所以过程非常漫长。而那些恶王，他们只按自己的意思行，不等候神，所以他们就看起来就当王的过程进入得到王位就非常的快速。我们也看到新利 他对他得到王位只需要去背叛去杀掉前任的王，而大卫他却形势不是如此。大卫不愿意在那个洞中不愿意来杀死扫罗，他不愿意加害神的受膏者，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看到好像花了漫长的时间因为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看见说，通常人生命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要像基督一样一步一步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加略山。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死亡的痛苦，他存心顺服，他本有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那么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说，人若要凭自己的意思行，神就任凭人，好像也并不强力的来制止，这样就看起来似乎很顺利，但这人却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看见在天路历程中有两个宝宝，一个是情欲宝宝，一个是忍耐宝宝。情欲宝宝就是 baby passion， 他是凡事按照自己的肉体，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而 baby patience 他是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能够忍耐等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成就往往有神自己的时间表，在人看来似乎是漫长的，但神的作为都是等到神的时候。而得位不正者，就是这些恶王，他们夺取王位就用人的手段按自己的计划，所以无需忍耐。但是圣经里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的道路就是叫我们进窄门走小路，这是永生的道路，而人的道路往往选择平坦好走容易的，却是通向灭亡。我们看见圣经所记载的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到后来的主耶稣基督，以及后面的使徒他们的人生都是不容易的。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一些人他要选择容易走的道路，就好像北国的这些诸王，包括后来新约时代的这个希律王，他们用人的价值观来选择道路，是与神的道路截然不同的。基督徒所走的是神的道路在今世似乎是不如意的，看起来是不如意的，却是有着永恒的奖赏，至暂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人的道路却是在今世看起来很快很成功很容易兴盛的却是永恒的失丧。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提醒和安慰就是，我们是按主的样式与神同行，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总是会有很多的不顺利，有很多高低起伏和坎坷，但是神要把我们最终他的心意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而今天我们看到现代的人和文化都是希望不要有过程，让这个过程消失，直接跳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好像新历杀王，他的背叛杀王就是直接跳到夺取王位的这样一个结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特别的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警醒。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很希望神直接就拿掉这个过程，直接跳到给我们想祷告祈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神却常常要我们忍耐等候，要我们学习去信靠神，享受这样一个过程，要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在这个其中我们看见学习认识神的美意。我们无论是在神所赐的青草地，还是在死荫的幽谷，都应当享受神同在的过程不是像世人这样，世人的文化是一种速食文化，就好像快餐面一样，快快的就到达结果。我们很容易受到世界的影响就好像保罗他有一根刺， 他三次求神，但是神却没有把他拿掉，让他学习认识，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基督徒要得到提醒，如果有的次神在我们一生之久都不给我们拿掉怎么办？我们仍然要带着这根刺来学习认识神的恩典，享受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今生的旅程。我们有弟兄今天下午看 YouTube 的一个讨论会，有一个基督徒学者和一个无神论学者，他们在讨论死亡的事。基督徒学者讲到自己所相信的永生，并且讲了全备的福音。那么这个无神论的学者就始终在问基督徒，你所说的这个复活和永生是不是你造出来的？将来的这样一个复活和永生是不是你造出来的？那么基督徒学者就回答说，他说我所讲的这个你并不知道，这个永生并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开始，基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的这样一个重造是现在就已经开始，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重生得救之后就已经开始，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个属神的生命过程就是已经开始，不是一定要等到死亡之后的才会到来的。所以基督徒并非只是因为未来的某些盼望，而是我们今天就在神的生命中度过每一天，我们靠着神来度过今天，因为我们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已然的事实是关键重点在于基督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生命中已经做了一个重造的工作，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一个新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当中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第二题，暗利统治期间，从德萨迁都到撒玛利亚，在政治军事上使得北国以色列趋向兴盛，但是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却跌至谷底。列举圣经中类似在世界上取得打引号的成功，但在神眼中却是彻底失败的人物事例。今天很多人认为只要国家兴盛就证明是被神祝福，反之亦然，这种说法正确吗？为什么？我们分享到说，该隐和他的后代是各样行业和文明的始祖，但是他们这一支派，这个支脉却只记载了他们的事迹，却没有记载他们生活的年份因为他们不算为活着，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蒙神纪念，他们的生命的年数也不被神所纪念。我们看见亚伯之后，赛特和他的后代，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重大的成就和事迹，只记载了他们活在地上的年岁和他们生儿养女这一切表明神没有记载他们的重大的成就和事迹，却看他们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也是蒙纪念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好奇心，就是说当时世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却为什么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上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世界上一定有很多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的一些重大的发展却没有被纪念因为不被神所纪念，所以也不配写入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分享到说，国内有一些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要爱神，不要爱世界他们好像也不是太了解和关心世界上的一些新闻，所以我们今天好像对世界上的新闻事件非常的津津乐道，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纪念这些神所看为虚空的事上。我们看见比拉多这个人物，他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在世人眼中却是一个成功的执政官。我们说他是失败者，因为他曾经有非常好的机会在耶稣基督面前当面询问什么是真理，他是 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认识真理，认识基督和他的福音，但他却没有抓住机会，就此失丧，并且成为下令定死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见，在今天我们所学的圣经当中，说到那些恶王，他们敬拜虚无的神，惹动以色列神的怒气。我们看见虚无的神，它的原文并没有神这个字，而是只是说虚空和虚无。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凡是把神所不看重的那些在神眼中看为虚空虚无的当作生命的重点目标和中心，心心念念都是这些的，我们也是在以虚无惹动神的怒气，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今天很多人认为只要国家兴盛就证明是被神祝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国家兴盛，但并不表明是被神所祝福的，因为并不是认识神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在天上的爸父，感谢你啊！不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却一笔一画都会改变。感谢神把你的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哇，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光明当中啊！让不会被这个充满谎言虚空的世界所吞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